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5月28号星期五，现在带给大家的有：欧盟和日本领袖在峰会之后发联合声明，强调台海稳定的重要性；抵制北京奥运会，美国两党议员提法案禁止美国企业赞助；香港修订选举法，美国国务院批中共破坏民主；前美国官员遭报复性制裁，布林肯谴责中共恐吓；陈时中首次揭露台湾采购德国 BNT 疫苗破局的内幕；雪中送炭，日媒报道说日本准备为台湾提供疫苗，最快6月送到。欧盟领袖和日本首相在5月27号举行视像会议，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欧日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公开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问题。今次是美日、美韩和支出外长会议之后，欧盟领袖首次公开对台海局势表示关切。据中央社报道，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的峰会，还提到欧盟和日本将会在香港、新疆和其他区域事务方面密切协调，并且严重关注东海和南海的局势，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南海现状和加剧紧张局势企图等。此外，双方还重申尊重国际法，保持在南海和台海地区进行航海和航空自由行的重要意义。声明还指出，欧洲、日本和美国将会建立长期稳固的伙伴关系，强化欧美日三边合作，支持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今次是继4月美日领袖峰会、5月 G7 外长会议和近日美韩、美欧高级外交峰会之后，欧盟领袖首次公开表示对台海局势的关切。美国国会要求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行动再次升级，众议院两党议员计划在星期五提出法案，禁止那些赞助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或者同他们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向联邦政府销售他们的产品或者服务。据彭博社报道，这项提案比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共和党领导人麦卡锡的建议要更进一步，反映国会两党对中共无论是新疆的人权侵犯，还是中共病毒起源的透明度等一系列的问题感到失望。该法案的提案人之一，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人麦克华尔兹表示，触及企业的底线似乎是唯一能够引起他们注意的事，他们一是跟联邦政府做生意，一是就继续赞助这些比赛，但是我们要他们作出选择。华尔兹星期五会同民主党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马林洛夫斯基一起介绍该法案。马林洛夫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法案的宗旨是不应该在一个从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国家举办奥运会。据报道，这项法案将会指示联邦行政机构负责人和国防部长不要同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残奥会组委会或者国际奥委会有业务往来的公司或者人员签订合约，该规定不适用于国务卿或者国防部长认定是符合国家安全利益的合同。如果该法案生效，联邦政府将会禁止同北京冬奥会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向联邦建筑、设施、公园、军事基地以及联邦政府提供服务的任何地方出售有关产品和服务。根据北京冬奥会的网站资料，主要的合作厂商包括可口可乐公司、英特尔、P&G 和 Visa 等。在中共人大常委会宣布修改当地选举办法之后两个多月，香港立法会在星期四三读通过了名为《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的议案。这项议案通过修改当地选举办法，提高了反对人士加入议会的难度。美国国务院批评中共是在这里继续破坏香港民主。议案中最有争议的地方是规定参选人除了需要取得选民提名之外，还必须要取得新成立的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许可， 再取得至少10名主要由亲北京人士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提名，才能够成为候选人。亦即是说，香港民主派人士将会很难进入议会。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出声明说，香港立法会在5月27日通过新措施，改变了立法会和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咁严重限制了港人有意义地参政和发声的权利。声明中说，减少香港居民的选举代表权不会促进香港的长期政治和社会稳定。这项法律无视基本法明确规定的最终目标，即是对立法会实施全民普选。我们再次呼吁中国和香港当局要准许香港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对那些被依据所谓香港国安法而逮捕的港人，美国国务卿仲呼吁中方释放他们或者撤销指控，因为他们只是为了支持选举或者表达意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报复性制裁一名前美国官员的行为。他说，北京试图恐吓和打压那些为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宗教或者信仰自由发声的人士，只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他的恶劣侵权行为进一步关注和审查。咁包括目前喺新疆发生嘅危害人类罪同灭绝、危害人类罪同种族灭绝罪，以及对宗教同精神信徒嘅镇压，包括藏传佛教徒、基督徒同埋法轮功学院。布林肯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为人权大声疾呼，包括世界人权宣言之中明文规定嘅人权，以及促进对中国政府侵权行为嘅问责。中共外交部星期三表示，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委员、美国基督徒福音派领袖摩尔进行制裁，禁止他和家人进入中国大陆或者香港、澳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跨党派联邦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监察和分析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状况，并且向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委员会委员由总统和国会两党领袖任命。摩尔2018年由前总统川普任命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今年5月14日卸任。摩尔向大纪元时报表示，他将中共的制裁看作是一种荣誉象征。他表示，因为他努力为中国受迫害的宗教团体发声，而招致中共政权的愤怒回应。早在今年1月，他就曾经建议拜登过渡团队将人权作为中国政策的优先事项。去年12月，摩尔提名将黎智英列入宗教良心犯名单，并且敦促中共当局释放黎智英以及其他因为主张民主自由而被捕的人士。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阿鲁里马巴尔加雅星期四发声明说，中共针对该委员会的制裁顶多亦都是适得其反，咁只会令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藏传佛教徒、基督徒、法轮功学员和无数其他的中国公民犯下的暴行和恐怖手段。委员会副主席东尼帕金斯说，我们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和我们的国际伙伴合作，要中共对他的残暴和侵犯宗教自由行为负责。近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2020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并且制裁了一名迫害法轮功的前610办公室官员。摩尔较早前在推特上说，中共不了解真相和谎言之间的区别，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实，中共比表现出来的样貌更虚弱。一个全球联盟正在形成来追究他们的责任，这超越了政党和美国政府。这个合作长城是对子孙后代的承诺，我们不会将自己的世界交给中共，给他们肆意伤害无辜者。随着台湾疫情蔓延，疫苗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上海复星医药集团中共国台办表示，话愿意向台湾提供上海复星代理的德国 BNT 疫苗，但是到现在还未提出正式申请。中央疫苗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27号首度披露和德国 BNT 公司签约破局的内幕。陈时中在疫苗发布会上表示，买疫苗是很严肃的事，如果是以上海复星代理的 BNT 疫苗，那到底有没有得到德国 BioNTech 原厂授权？有的话才可以。 陳時中強調，政府仲係以正式文書為準，如果只係用把口講而冇正式申請，會造成困擾。陳時中仲首次還原同德國 BNT 公司談判嘅過程。佢話：舊年8月20日起，指揮中心就開始同 BNT 洽談。12月31日 ，BNT 提供合約最終版本，指揮中心今年1月6日報行政院核定同意購買，並且用電子郵件回覆已經簽署好的合約掃描檔案俾 BNT， 咁係雙方確認的最終版本。陳時中話：1月7日，雙方針對對外披露合約以及新聞披露的相關限制作交換意見，指揮中心亦都提供中英文新聞稿俾對方。當時 BNT 回覆冇意見，但係喺4小時之後 ，BNP 突然通知要求調整中文新聞稿裏邊嘅我國兩字。而指揮中心亦都喺唔夠一日嘅時間內，按照要求調整為台灣。自從嗰陣時開始 ，BNT 就話要持續討論，並且喺1月15日回覆，因應全球疫苗製造事情同埋分配簽約時間要延遲幾個星期，從此就不了了之。陳時中嘆氣話：本來同 BNT 都講好，合約都簽咗，但係最後為咗少少問題。我是感受到雙方不是因為合約內的問題，而是合約外的問題。就在前一日的26日，蔡英文總統亦都直接譴責中共阻撓台灣由德國 BioNTech 公司獲得疫苗的交易。路透社說， BioNTech 公司拒絕就蔡英文的言論發表評論，只是表示我們支持全球疫苗供應。日本傳媒28日凌晨發表有關日本考慮贈送疫苗給台灣的相關消息。據日本產經新聞和每日新聞電子版報導，日本政府和執政的自由民主黨相關人士27日透露，日本政府正考慮供應英國藥廠阿斯利康製的 A-set 疫苗給台灣作為緊急措施，預計最快的話6月就可以送到。日方強調會確保在不影響日本民眾接種的條件下，撥出一部分 A-set 疫苗給台灣使用。報導亦都指出，有鑑於日本和台灣在過去多次大規模災害發生的時候互相幫助的情誼，因此日本政府認為今次有必要採取緊急，措施協助台灣渡過難關。日本政府計劃透過新冠疫苗全球獲取機制平台供應疫苗給台灣，將會在詢問台灣政府需求疫苗數量和提供疫苗時間之後，再定出詳細供應計劃，希望最快在下個月就能夠向台灣提供疫苗。報導指出，日本政府和 A-set 藥廠簽署1億2000萬劑疫苗的供應合同，但是由於歐洲出現血栓等副作用案例，日本政府目前將 A-set 疫苗在官方公費接種名單剔除，今後如果用途未能決定，保存期限恐怕很快會到期。報導中還提到，日本政府已經和美國藥廠輝瑞以及莫德納簽約購買疫苗，這兩間藥廠購買的疫苗就有大約2億4000萬劑，因此已經確保日本國內16歲以上人士要接種的疫苗數量。近十年來台日之間互相雪中送炭的友情類似在大規模的災害中展現。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台湾捐款大约1億8000萬美元俾日本。去年4月，因为疫情扩大，日本出现口罩荒，台湾即时捐赠医疗用口罩200萬個俾日本。此外，2016年台南发生大地震嘅时候，日本政府宣布捐100萬美元援助。2018年台湾花莲地震嘅时候，日本第一时间派遣救难队到灾区协助救灾。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